是的，主，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在面前的呼求。主啊，我们也在这面前向你献上自己的时候，也献上我们的感谢。这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能够属于你，我们能够在你的保守看顾的里面，我们可以在你的带领的里面。主，当我们属于你的时候，我们在你的手中也是可以被使用的时候。哦，一生出于你，一生的存在有价值有意义，也是因为你。主啊，就让我们一生常在你里面。哦，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让我们更多的亲近你，让我们更多的常在你的里面。哦，主啊，不仅用的荣耀的荣光来吸引我们，主也用的心意来吸引来带领我们。哦，当我们进到那里面尝到主恩的滋味的时候，我们就真这样的说，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带领我们，带领你的百姓，带领你的儿女，让我们一起进到新的当中。哦，亲爱圣灵保惠师真理灵再次来引领我们，不仅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更是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哈利路亚。 OK, 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就从一节的后面最后一句话一直读到这个十七节，这是第三个神借着约拿单对大卫所说的话。我们现在读一遍十一节的后面，并且我耶和华那边开始，我们就读到从那个第十一节那句话开始，一直读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
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
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
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
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能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背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拿单就按这一切的话照这末世告诉大卫。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因为大卫这个真是你不能不惊讶，就他做一件事情不是神要他做的，他想要做一件不是神要他做的。而且坦白说，神如果真要做这个做法，就是怎么放这个约柜，如果照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做的。所以很明显他想做一件事情不是神要做，而且他想做的事情其实跟神的这个安排是不一样的。纵然是这样，神大大的喜悦。所以我在说他的心啊，他的 heart 比他所做的来更重要，能够讨神喜悦。以至于神喜悦到个程度的时候，就告诉他，那这是第二段所讲到的，告诉他这一生我怎么带领你，怎么安排。这是第二，让他能够享受神啊，使他名为大等等这些东西，让他能够把一个家带出来。不仅把他这一生的告诉他，不是大卫在问哦，神就直接高兴到程度就告诉他，不仅把他祭司一生神的带领告诉他，而且把他身后后面他的后代也告诉他。所以我在说呢，你的心，我的心，我们的心比任何所做的都来得重要。我不说做的不重要，但是有个次序，你的心要对了，你的做自然而对。你的心是对的，然后照着神的心去做，那是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你的心对，如果你的想法跟神不一样，神会调整你，到最后还是跟神的心是一样。 其实到最后这个殿当然很所罗门王建的时候很荣美，神的荣充满，然后这个又这个北国南国被敌人这个打败的时候抢去的时候这个殿也毁了，然后到了耶稣的时候又盖一个殿。但是你看呢，人手所造的，如果不是造神的心的，虽然神应许，神也悦纳可以这样的说，但最后这个结局还是蛮悲惨。所以耶稣则说这个殿好像变成一个贼窝一样，有没有听到这个？所以呢，再说不是那个殿的，我们的那个就是做的东西不好，如果心出了毛病的时候，那个殿再好，做的那个人再好，实在不能够讨神喜悦。从某个角度来讲，反而会亏欠到神的荣耀。所以你有时候读到这个时候，你就真的蛮感触的。所以为什么这一年来，就是我一直说，我们就彼此劝勉说，你先要走旁边的等到你走完，他才可以走出来。这个叫做让。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常常呢，就说这个神的心意，我们不愿意走上去。那有时候呢，更糟糕是，我们用自己的思想去扭曲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带来许多的痛苦，带来许多的伤害。你看这么好一个殿，不管改了几次，耶稣所看到的个人叫什么呢？叫像一个贼窝做买卖的地方。那前面又毁了好几次，所以不在于人所做的。所以这神讲一句话很有意思，我其实要住在人手所造的嘛，你们认为你做的最好的就是我最喜欢的嘛？因为他不是说喜不喜欢，乃是说他的想法比我们的想法完全太多，或许说他的想法只有他的想法是完全。但是祷告神会悦纳我们这个不完全的人的心愿，他会悦纳。哦，他开心的时候，大卫这一生我对你的答应是怎么样？不仅这样，你走了以后，你的后裔怎么样 ？OK， 我们就来看看这段经文。我们刚刚有读吗 ？OK。所以第一个，这并且我耶和华这样的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然后到十六节的时候，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定，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的。请大家留意这个字叫家室，这个叫一般来翻译叫 house， 但这边用到是讲这个王朝这个朝代。那这个朝代又跟我们一般所讲的朝代不一样，我们说朝代啊，王朝朝代就是这一代就这一代，但这个的 dynasty这个的王朝是永远会存在的。OK， 这边讲到家没有错，是大卫的家，但是对神来安排讲，这叫大卫，我为你所预备的一个朝代。但是一讲朝代，是不是有好像我们都说嘛，朝代酋长，那代过去就过去。但是神讲这件事情，这个朝代是永远不会过去。那这个当然如果从整个解经的角度来讲，这讲到末世论的时候是讲到主耶稣基督 Messiah， 就是这位啊，他的国是永远长存。那不可否认的就是大卫成为一个预表，原来大卫神为大卫所预备的这个 dynasty 是永远不会过去。我再说每个人做的都会过去，就是王做的都会过去，就是总统做的要过去，但是神所立定要做的，不论你做王，甚至你做个所谓的一个比较基层，但你留下的工作的果效永远不会过去。我相信在你接触的四周人当中，有些人因着你的缘故，他们得着了福音，得着了救恩，借着你。我想只要你有机会跟他碰在一起的时候，他总会存一个感谢的心，不是为了要别人感谢我们再感谢，我只用这个来告诉各位，不会过去。你做那个人的老板可能会过去，他看到有一天你已经不是他老板了，在路上他看到的时候，可能他转个弯就走开，因为他觉得在你的王朝底下他已经被你搞得受不了。这我意思是说，当我们一生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一生你看人的价值在哪里？上面这样的神说，你过去是追着羊跑的，跟着羊后面， 真的羊跟着我后面已经是还算可以了，你跟着羊后面那不很惨吗？我们一生就这样子搞，一生到了真的什么都不能够做的时候，就虚空的虚空，就虚空虚空。所以我说的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你一定要知道他对你的那个计划是什么，你一定要知道他对你的呼召是什么，以至于你要走在他的带领里面。整个的学习是什么呢？学习就是你放下，就是你放下，把自己的放下。因为你的好永远不是神的最好，你的好甚至永远是神最好的敌人。这是一个英文这样的说，换句话，你抓住你的好，反而把神最好给你的安排把它推在一边去，这是非常非常可惜一件事。所以英文这样说， The good is always the enemy of the best. Good is always the enemy of the best.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但是不容易，因为我们人真实是一个背，我们不是，先不要说我们是怎么背叛神，我也没杀人没放火，单单我们的思想意念就背叛神，因为我们不喜欢神的意念，我们要坚持我们的意念，甚至我们最喜欢是神听我们的意念。所以当我们说悔改这个字，一定要了解悔改这个字基本上的意思，就是不是为你所做所行的那个懊悔，那个包括那个在里面。悔改这个字的意思， repentance 这个字就 change your mind， 就改变你的思想。所以什么叫悔改？就改变你的想法，这是你一生。所以圣经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要心灵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原来我们一生就是操练什么叫门徒，就把自己的东西放下，然后把主的这个心意带到我们身上来。所以门徒最重要的一个功课什么呢？就是你肯不肯舍己，意思说肯不肯把自己放下。如果不行的话，你再多的进修，你再多的操练，你再多的所谓的这个一些的装备，基本上是不 work， 因为那些东西只是帮助你，帮助有更多的好像的自我啊，自义在里面。哦，我懂这个，我会那个，但是整个的门徒的一个的 key 啊，打开这个门，是你肯不肯做一个跟从的人，叫 follower， 你肯不肯从做一个叫做 learner 学习的人。所以门徒这个字基本的意思就 follower， 就跟随的意思，就是这样啊，就跟随。为什么要跟随？因为我要学啊。所以跟随的学的最后结果是什么？就不越来越不像你啊，那越像你跟随的那个人啊，就是你的老师啊。那就这个观念很简单，小孩子都听得懂。但是今天我们可能做一个基督徒，做三四十年，我们跟随主还是很差一段的距离。我们还是要神啊，我跟随你，但真的是神啊，你来跟随我比较好一点，因为我的日子就过得比较爽。那圣经不是这样，所以第一个这边很重要，神说我必为你建立你的家室。OK， 人家应许你，我必为你建家室。你受税满足贵的时候，我必，然后第二个，我必兴起。所以整段话是讲他整个 dynasty， 神所为他预备的，是整个的建的家室，是真的这个的所谓的朝代，而且这个朝代是永远不会改变、不会过去的朝代。OK， 这是一个啊。然后呢？所以他说你受岁数满足的时候，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神在你我身上所做的不是给你一个工作而已，不是给你一些什么的工作上顺利啊通达而已，他是要帮助你建立一个 dynasty 啊，这个要讲究蛮多的。你有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其实如果你想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你马上就问一个问题，神已经把一些人放在你的面前，你的部下，你三十个，你有没有带着他们来建立，换这些人可以做接班人，可以这些人是跟着你来的，然后他们最后就像你，以至于你可以接受神给你的任务，其他这些人能够接受神给你的任务。当然从公司的角度、职场角度，就是有一天你离开你的岗位的时候，是否有人可以接你。所以我不想说过吗，我的习惯是当进到个公司、进个部门呢，如果在那边，如果能够的话，快的话希望6个月，慢的话希望8个月，我起码在我底下这人当中，我可以找到一个接班人。我意思是说他不能够马上接我，还有一长路要走。不过在我的观察，在我的思想里面，如果就是我明天不能够来上班，我要跟公司讲有问题去找谁， 你不能够上班就，然后整个部门就空白呀、啊，就那要找谁也不晓得。今天你不要说别的，也常你碰到一些的在上班人，他不来了，整个部门就空在那里，那部门不是没有人呢、啊，也不知道谁是负责，所以最后要打电话来找你。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尊重，如果这是你的 vacation， 我们绝对不会打扰你，因为这是你的 right。当你说我要度假一个礼拜了，因为公司给你，你跟你的年资有关的，给你的时候，这是你的 right。除非如果我是你的老板，你去度假跑哪去，基本上我不会找。如果我真要找你找，我第一句话跟你说 ，I'm sorry， 我先跟你道歉，因为我侵犯了你的 right。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真的我不跟你道歉，我也生气。为什么？因为我找到那个事情跟你部门有关系，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我的问题。那我就问了，过去这些日子你怎么带你这个团队？过去这个你这个部门是怎么弄？打过你不要部门大得好，甚至你走的时候跟我讲，哎，如果有事情呢，就找谁？找 Ricky。以前我带一个人叫 Ricky， 找 Ricky。那我就跟你说，如果有问题找他好，如果再不行再找我做老板说，你就安心去度假吧，我不会找你，因为我知道他把整个团队带起来。所以当我如果真要讲这个 dynasty， 我们有蛮东西可以讲，这个跟你的成就，这个团队跟你这个团队可不可以接下去承受继续你的那个业务，用一般的话来讲，或者继续那个任务，这是很有关系的。所以神说我会带出一个人，然后底下这边讲的，当时讲了所罗门王了，这边所说我要是你的后裔，接续你的。那后裔时候这用个字蛮有意思，就是用这个叫做种子的意思，叫细，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这个种子，所以真正的还没有发生，对，那棵树还没长，只是一个种子而已。所以你把那个种子，我已经有那个，只能说我已经有个种子，对吧？丢在地上，那需要一段时间，它才会发芽，才会生根，才会长上，才会结果。所以这个细是代表还有一段时间。解经的角度来讲，这时候所罗门王还没有出来。这又回到一个的亚伯拉罕，那时候以撒还没有出来。如果用加拿太书再讲一个，亚伯拉罕里面有很多的种子，很多的 seeds， 但是有一个种子就是主耶稣基督。那时候亚伯拉罕在的时候，耶稣不要说耶稣连以撒都还没有出来，就那个时候当以撒神的应许讲什么，我这样刚讲了半天，就是神定义在你的身上会带出一个 dynasty。不要认为你一生的果效完以后，哦，你躺下去了，我躺下去了，事情就了结了。好的会有结果，坦白说，坏的也有影响的在里面。所以不要这么的啊，这个又讲会讲又更远一点。所以今天就像礼拜天我提到，今天我们在教会训练的、帮助的是帮助什么东西？我想这都很好，包括很多家庭啊、传福音啊，这工作都很好，但是有样。东西是一样，一定要明白，就是你需要有国度的那个了解。今天我觉得在教会当中两样事情，包括传道在内，我觉得教会观不清楚。什么叫教会不清楚？第二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国度观，所以搞来搞去就是我们这个部门搞来搞去以后，昨天我跟一个很重要的同工在谈一些教会事情的时候，他摇摇头，其实我已经早摇过头，所以我不要再摇。他摇头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牧师在讲的时候，那个牧师啊 ，OK， 就讲那个，就周牧师，周牧师也摇头。为什么？最后我为什么不摇头？因为一听到这个事情跟谁有关，我就不再摇头。我认为这个负责的人处理这个事情，基本上他的教会观不强，基本上他的国度观也不清楚。坏吗？不见得坏，但是没有教会观，没有国度观的时候，没有教会观，你就不会体恤什么叫做身体，你就不会体恤什么叫肢体， 你是一个大手臂，看一个小指头就看得不怎么样。如果有个教会官的手，你会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子。国度官是什么？就是你在地上的日子，管你是活33年半耶稣，或是你活300年，你完成的不是你的想法，你要完成的是神的想法，要完成神把你放在这个地上，给你带，把你带到地上，然后在整个人生当中怎么装备你，怎么帮助你，以至于最后的目的干什么，就是让你能够有能力，有这个观念，而且有能力完成神的旨意。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在地上这个吃喝玩乐，就虽然我们一个宗教的信仰，其实跟很多宗教也没什么两样，就求神拜佛，就是为了我要得这个得那个，哦，有问题的解决这个解决。我们没有说想为神要干什么，但是哦，主啊，这个牧师你这样讲不对，我也很忠心来教会讲。但是你的忠心，我不是说你，再说我说我自己啊，多少我的忠心，我的殷勤努力是怕得罪了神，不做这个神就会处罚我，把我给我的祝福收回去，这还不是国度观呢，这是一个叫做所谓的宗教观呢，就是用宗教来跟神换东西嘛，我做了他就给我这个，这还是积功德嘛，还是宗教观，这不是国度观。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很重要一个事情，就是你需要我需要有一个国度观。这时候讲一个很重要，大卫跟神跟大卫说，我要兴起的你后裔当中有个，那当时 对大卫最能够了解，后面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就知道是所罗门王，就所罗门。所以他在后面确实他真正的培养了所罗门，他不是这样的 就把他丢在那边，到时候随便抓一个来。甚至大卫走的时候跟所罗门说，过去跟了我这些老将官啊，有几个，每一个的将，这个大将啊，现在扶持你，从我脚就以前是跟着我跑了，现在是成为你的大将。他分析每一个大将的他的为人处事，所以这个人你要小心哦，这个人你如果能够早早把他处理掉。没有这个国度观，你只会想我的事情。有国度观，你会想神的事情，一定你会想到，你会把一个团队带出来。这个团队不仅提升你、扩张你，这个团队有一天你放下的时候，这个团队还会接班，还是接受你。OK， 这是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讲。我在说，这不是说用在这个只是在教会，绝对可以用在你的职场。然后这边说呢，有个很重要。我必是你的后裔，也必坚定他的国。然后呢，他必因我的名建造殿宇。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建造殿宇这个人就是接班人。相对的，接班人会做一件事情，就建造大卫所建造的殿宇。大家可以听得懂吗？你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因为天上打开，圣灵好像格子一样落在身上，然后有声音 again 作见，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你怎么知道他是接班人？中间有一个事情你一直想要为神做的，但神说 No， 不轮到你做。当然神给大卫有解释啊，一方面你流打仗打到流人流太多血，其实另外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你现在还在打仗当中，你不要盖个殿，如果要盖个几年，你盖的时候要打仗，那干什么？我要你把这个仗打完，好叫你的儿子的时候没有再打仗，可以听得懂这个吗？好叫他能够专心的建殿。你现在又打仗又建殿，那打打又跑去打仗去了，那打了半年又跑又盖，神说不用做这种事情，这太麻烦。你今天你的这个负担就是把这个环境预备好，不仅打赢这个仗，把敌人都打跑了，然后预备了这个材料，好叫你的儿子在他一生当中建殿的当中不需要再操心要不要打仗。哦，如果你真思想神的作为啊，如果真思想神在上带领，他真的想得周到的不得了，周到的不得了。 所以这边讲一个很重要，所以这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这句话很重要的。建殿的就是你的接班人，你的接班人很重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建殿，就是把你心中所愿的把它完成出来。我还在找接班人，我突然发现不是一个做接班，是一群做接班，我需要有个团队做接班。然后这十几个或是十二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这些的第二代跟第三代起来的时候，然后他们自己再推一个领袖出来。要的我意思说，接班人不是一个人接我，是一群人来接我，但是这群因为也需要一个所谓的 coordinator， 有个所谓对外面一个所谓的负责人，所以这群自己再去彼此的推一个人出来。但是我相信在推的时候一定会有个人他的负担他的意向应该是比较像我的，那这个没有叫做我比他好，所以大家都要跟着我，没有这意思。我解释清楚就是说，如果这些年我所做是神叫我做，所以呢有些我把它做出来，请问有些我做不出来是谁要做啊？是我的接班人啊。那我要找哪个接班人？去外面找人进来。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常常的那个主任牧师走开以后，我们就发通告啊，给神学院啊，发给那个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杂志啊，这个我们教会需要找一位主任牧师。那位主任牧师一进来哟，常常发现是不 fit。我不做这种事情。如果神真要这样做，神呢、啊、你自己亲自来，我做不来。我现在知道，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带出一群人来。这群人不仅是在这个教会当中已经走在神的意象里面，那这群人更加需要知道我的负担想要做的是什么。欧永亮很有限，神要做这么多事情或者十件事情，不要说多了，这三件事情可能我只会做一样，那其他谁要帮我做啊？如果是神的心意我做不来的，谁要帮我做啊？当是我的接班人啊。如果接班人不明白我的想法，不照着我的想法，那他怎么接我的班呢？他怎么会做成神要我做但我没有做出来的事呢？这个逻辑大家可以听得懂吗？这也是在公司哎，不只是在用在教会。所以你我需要学习的。对，然后这边讲个很重要的事在这里，他被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OK， 后面几件事情发生，神说我要建立大卫，我要建立一个你的王朝，这个王朝不是只是你这一代，是一直下去。然后马上第二个再进一步的解释结束，所以有一个人会成为你的接班人，这个接班人很明显的他就是要把这个殿盖起来。所以谁能够把这个殿盖起来就是你，所以也看你怎么帮助那个人来干。所以呢大卫要帮助所罗门王把他盖起来的时候，他要帮所罗门预备，在生前预备许多的材料，所罗门才能够把这个殿盖起来。也在这个外交的关系里面，所以来个西兰王，西兰王本来就跟大卫很好，所以把这个工匠他们找来。所以呢你如果要找你的接班人，当然在当中有一个，比如说还是用所罗门王，所以不是你说哎呀他将来就接班就了，你需要培养他，你需要他将来起来的时候能够做你想要做的事，只是你没有做到就是没有盖殿，但是不代表说你不需要培养他，你不需要为他预备材料。这是第二个很重要。这个因为还是回到地点了，人家王朝是永远不会改，所以呢这边说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换句话说，大卫你的国是会延续下去的，是落在所罗门身上，他的国会永远长存。但是我刚最先提过，最后所预表就主耶稣基督的国是永远长存。 OK， 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如果这个国能够永远长存，有个事情一定要发生，他一定要跟神有个永恒的关系。第三点，一个永恒出来一句话，你真的会惊讶到的程度。然后他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 这是整个 kingdom 神国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今天是站在不是仆人使女的角度而已，我们是站在神的儿女的身份来去彰显神的国，为神的国努力。如果我们的神是永恒的神，我们才会成为永恒的国度，我们的事才有永恒。所以这一年来我们是说啊，孤儿的灵，孤儿的灵，第一个我真听不懂，最先我是听不懂，第二个我还第二个就问，怎么会有孤儿的灵？为什么教会有孤儿的灵？我们在讲神的国耶，我们不是在那边做个宗教俱乐部耶，我们是神的国，我们是做神的事，我们是扩张这个提升，甚至传传扬下去。神从来没有用一般宗教家来做这个事情，没有用一般宗教徒，神不是用叫做宗教徒的可怜在那，这就是孤儿啊，属灵的孤儿来做这个事情。耶稣讲了你，我不会把你撇在地上成为孤儿。这约翰福音十四章那边所说，怎么教会耶稣都就是一群孤儿在那边呢？这怎么能够完成神的国？所以当教会很流行讲孤儿的灵，我在祷告神啊，在灵粮堂不允许有孤儿的灵，我就斥责这个孤儿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哪有孤儿的灵啊？你又被圣灵重生，然后圣经说凡被圣灵所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难道你没有圣灵吗？或者你有圣灵不让圣灵引导吗？所以这边很重要的关系，只有神的儿女才能够推展神的国，这很重要。副市长 OK 哦，我们是神的儿女，不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不是做一个更好的宗教徒，你甚至你的宗教行为比欧永亮好太多了，这个不是 the point， 不在这里 the point 在这，既然你是神的儿女，是为了能够推展神的国，传扬神的国，你像神这么的完美吗？你像神这么的圣洁公义吗？当然没有。所以神说我会做管教的工作，整个的管教没有别的，不是为了要故意伤害我们，只要把我们调整回到他的心的里面，更要让我们的生活这个人调整到我们回到我们是神儿女的这个身份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三方面是能够了解，其实今天我讲的是跟大家思想什么叫做神的国，在神的国的当中有什么事情发生，在神的国里面是谁，在神国里面不是别人就是你我，事情发生什么，就神的国彰显，神的旨意就成就，以至于这件事情不是在你这一代，是在世代，不仅是你的家中，不仅在你的教会，也在你的职场里面。所以神的同，那这边说神的同在，所以圣殿，圣殿跟神的这个国，就你的国跟这个整的殿，神的殿是两个分不开的。因为神的国代表说神的同在，然后讲到这个神的殿代表神的同在，神的国干什么？就是代表你借着神，因着神的同在，你完成神的旨意，你走出这条的人生的路，是一个世界不同的路，是要把神的旨意彰显出来。整段的经文单单这样的说，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叫做国度观，当然我们还可以更多的思想。再说什么叫国度 kingdom， 这个字，这个字最基本的意思就是神掌权，就神的权柄跟能力。所以以赛亚书说讲到神掌权，基本上那个字就是 kingdom， 神掌权。那为什么叫国度呢？国度你可以这样说，用英文啊是两个字凑起来叫 kingdom， 意说这个王掌权所产生的影响力，产神这个王掌权所影响的范围，这个叫 kingdom， 叫国度，这叫国度。所以今天你我都是国度里面的，你我都是在国度里面继续的领受了神给我们的产业， 然后为这位国度的主人叫做我们的神。其实到启示的国度就是主耶稣基督啊，到启示里面讲说，换句话说，我们这一生只是为神为主，然后在他的信当中，我们会领受一个从来人没有领受过，叫做属灵的权柄跟能力。但你有这个恩赐，有这个能力，这个权柄的时候，不是为你自己夸口，不是为你自己得些什么，乃是为了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所以主导文不这样说，愿的国降临，后面一句话就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这些东西都有了，这个秩序摆清楚，御用的饮食就赐给你们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你就出去，你赦免谁，你饶恕谁，谁就得饶恕，传福音叫人得到福音的这个赦罪的恩典，然后进到属灵征战，你一定可以得胜，免你的试探，救我脱离一切重。然后最后讲一句话，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三样事情，国度已经讲过了，权柄是解释这个国度，荣耀是讲神的同在。所以尼哥底母说，若跟那天晚上跑去找耶稣说，夫子我看见你，若没有神同在，你不会有神迹奇事。权柄国度，愿一切的权柄国度荣耀都属于你，国度权柄，看你怎么说，这三样事情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神的身上，这些事情会临到我们，好叫我们在地上日子不再为我们自己活，也不再为某些的自己的理念，甚至这个理念包括是宗教的理念来活，今天我们是活在神的理念的里面，这个叫做为神的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必定会有能力跟权柄，而且必定会产生一个 kingdom，就是权柄人带出的叫影响力，好像一个王一样，他不仅是有人权，他底下就影响一群人，就一群人就跟着他，就带着他。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一段经文。然后但是既然是这样，你就发现当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比一般不信人要求要高太多了，甚至神对我们的要求，对门徒的要求，比一般的所谓信徒的要求就高太多了。因为门徒已经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意思是说他在神的国度开始学习怎么被训练成为一个推展国度的人。当然信徒已经从黑暗的国度进到神，感谢主，但是入门而已啊。门徒干什么？就训练成为这个国度的延续人、接班人。那还有另外，就成为使徒了，这时候就推出，而且到世界各地建立神的国度。你看看整个思想都国度来，都从国度来。所以当然有甚至有些牧师跟我聊聊，牧师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啊、因为基本上不是这么多人这样的想，基本上我也不是神学家，我也不是研究出来一般，不，你读完圣经以后，你被神的感动以后，你觉得绝对不是带一个教会，哦这个教会有多大，这个教会怎么样怎么样，好像我这个牧师就显明比较有点才干，有点本领。 No, 这个对我来讲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如果你能够带的比我现在带的更加有果效，我一定建议你出来做主任牧师。我不是用这个来跟你比，也不是跟你赌气，这是我真的心中讲的话。这不是我要抓住这个 title， 要抓住一个 position。其实这个也发生在的公司，也发生在的岗位。为什么要这样斤斤计较抓来抓去？你没有想到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神战上的一个 plan 在你的身上吗？一个计划在你身上吗？这时候跟一个机会是带人，这某个时候是给你磨练的时候，可能是管教的时候。当你一生走在他的安排的里面的时候，你就不断的学习寻求神。你就不但有神的同在，神的供应就应来你的身上，包括从他来的叫做神迹奇事，全病人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我们就这样的走啊，往前走啊，到最后教会不是国度，国度要比整个教会的那个范围要来的广，但是教会一定要存在，而且教会一定要发挥它的功能。因为整个世界只有一个团体、一个团队能够完成神的国度的这个发展，就是教会。所以把这两个东西弄清楚以后，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讲的时候，讲了最讲最多就是国度、国度、国度，用很多比。但是不可否认的，主耶稣在紧要关头的时候讲一句话：“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 两个是分不开的，两个的范围，两个的功能，国度跟教会是不一样的，但两个是分不开的。所以就像一个人说，你有灵魂没有身体，就变得阿飘了，但是有身体没有灵魂，这叫行尸走肉，是不是这样说？这两个是分不开的，所以合在一起的，你一定要问到底神的心是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帮助你，帮助我，在我们的一生的当中，我们在建立着这个国度，很可能就这个 dynasty 很可能是我在接这个别人的时候，以前接别的牧师的时候，或现在接主，就这个 dynasty 是不会改变。所以我进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朝代里面的时候，我的责任就是我要带出另外一个朝代，让这个朝代不要改变，不是说一这样的朝代不要被失去，你要继续延续下去。那这个当中有很重要的，就是神的同在是 must 是必须的。所以我的心，如果我能够建造圣殿，我就知道我是接班人。倒过来，有一天哪个接我的时候，他能够建造圣殿，就是我的接班人。然后就这样想，所以这个国用嘛，倒过来每一个人，我这个人，我的接班，他主要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神的同在。他不能够只讲他的国，他要讲到他的所为神所建造的这个殿。所以这边讲到家呢，我并没有见到这个殿宇等等啊，有些英文直接都翻成 house， 不在原文字，确实中文翻得很好。第十一节跟十六节讲 house， 讲到这个朝代，不十三节讲到这个殿的时候，基本上也是用 house 这个字，是讲到圣殿，一说神的国、神的权柄跟能力，跟你跟神的关系是绝对分不开。也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不完全或者我们有偏差，甚至我们软弱的时候，神一定会管教我们。这边所说，但是他管教我们的不像神说的，好像跟大卫说，不像以前那个这个扫罗，主要是他就我就把他丢弃掉。但是管教是让他继续走在我们的心的当中。所以我想我就停到这里哈。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不能在我们的教会的服，在任何你的服侍，包括你自己的家，我们的家，这个观念不仅是你的家，你要在这个家显出神的国度。不仅你在职场的办公室，在这帮要彰显神的国度。不论你在小组，不论我在教会，这不是指你的部门的工作，你的那个主位，要显出神国度的作为来，好叫神国度的心意能够得以成就，神就一定会没有。再讲一句话，到十七节基本上是一个结论。那当时十六节还是讲这句话，所以十一节跟十六节是等于说 frame 一个像架一样，把这个整个中心思想包放。基本上整个思想是讲到神的国在人间要被彰显出来。以至于神的国不会永远不会断，不会消失，所以神会拣选一群的人，一个一个一代一代的人，成为一个永不止息的 dynasty。但是最后的预表就主耶稣基督，然后再从主耶稣基督带出我们这群人来，我们继续的走下去，神的国是永远长存。那第二个很重要，我刚引起，我再重复一点。神的国的重要是因为每个人都以神的殿为中心，以神的心意为中心，以神为中心。谁能够建神的殿，就是接班人。谁能够借在神的心的当，在神的殿中，在神心里面，他就是可以影响这个世界的人。不论在你的职场，不论在你的家中，不论在你的社区，当然在这个教会。那第三个，这边所说的，我们在身边还有很多的学习，坦白说我们这个人生还有很多需要被对付的，因为我们真有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的行为就得罪神，我们的决定神，我们就做的得罪神，可能这些都没有错，但我们的思想意念也没有完全的讨神的喜悦，所以神会管教我们，没有别的，不是让我们哎，好像扫罗一样管教完最后把他赶走，神总是要 keep 住我们在他的心意的里面，好叫神可以 keep 住我们在他的永恒的计划里面，让神的国能够彰显。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求主来恩待我们， 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不仅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更多走在信的当中，靠着神给我们的权柄的能力，让我们在地上完成他在我们上的旨意，完成他在我们上的呼召。不论 他把你把我放在哪里，在众的工作的岗位上，是高是低是顺势，或在某种的社区的环境里面，但总让我们能够产生那个所谓的神权柄能力彰显时候的那个影响力。为神已经把这样一个应许放在我们的身上，也他定义保守我们，也让我们跟主说，让我们真的能够为他的缘故活出他的心意来。我们开口同声的为自己来祷告，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哦，我的主，我身在现场，我来感谢和赞美，现在上所成就这一切，愿主继续带领我们，带领我，让我能够更多走向人，让带能够走向自己的人，带领我主啊，让我怎么活在你的带领。哦，主啊，我求你恭敬把教会交在你的圣宝座前，愿主你引领，让你的教会更多的能够走在你的心里。哦，主啊，让我教会更多尽的权柄跟能力，尽的所有各样的恩典资源的时候，也让你的教会能够更加的忠心。哦，能够活出你的旨意来，让这个地真的一起得到福音的好处，让这个地能够看见你荣耀的作为，就回转归向，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底下若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有感动，可以带领我们做一些简单祷告。